李冰凉退回车内，刘华强无奈地把路让开，李冰凉的车在前，带着车队浩浩荡荡向外开去。走出不远，对讲机传出请示的声音：
李局长，我是交警支队，我们的队伍已经集结完毕，听候您的命令。李局长，中西分局已经集结完毕，等候命令。
李冰凉吩咐道：好，前往二道街，随时听候指示。魏忠诚疑惑地问：
李局啊，去二道街干什么？
李冰凉说：抓人。魏忠诚问：
抓多少人呢？调派这么多警力，我跟刑侦支队说一声，派几个得力的就行了。
李冰凉说：不行，这个人很棘手，我一会儿告诉你是谁。手机响起，是聂市长打来的，他说他那边的人已经集结好，正在向目标前进。李冰凉说自己已经带人在路上。聂瑞兴奋地说：
好，咱们到目的地会合。
魏忠诚在旁听得清楚，却不再询问。队伍拐过一条街，两辆大卡车和一台铲车迎面驶来，卡车上站着的全是穿迷彩服拿着破拆工具的汉子，而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则是好多穿制服的城管队员。这时一辆轿车鸣着喇叭驶来，车窗摇下，市长聂瑞从车窗内露出头来，向李冰凉招手示意，李冰凉也摇下车窗示意，命令司机驶向二道街。魏忠诚好奇地问：
这李局是不是搞什么强拆呀？强拆哪里呀？
李冰凉不语。魏忠诚看向身旁的高伟人，高伟人告诉他去二道街拆违法建筑。魏忠诚惊道：
这是拆马钢的那些房子吗？
李局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？
李冰凉说：有什么考虑的，队伍都出动了，聂市长也来了，难道半路撤回去吗？魏忠诚焦急地说：
这我是担心出什么事儿。
李冰凉大声说：
出什么事儿？我们这么多警察，还怕马刚几个人？
魏忠诚低声说：
不是，我是说后边可能会出现一些麻烦事儿。
李冰凉不耐烦地说：
后边会出什么麻烦事儿啊？
魏忠诚焦急地说道：
这不好说，不过李局，我可是为你好，政委你怎么不劝劝李局啊？
高伟人说：
我要是能劝得住，能跟着来吗？现在我和李局保持一致。
李冰凉不止说：
魏局，你的任务是抓人，听说马刚在违章建筑那儿有个办公室，到达后你立刻带刑警抓人，别人不要管，就抓马刚和他的打手，明白吧？
魏忠诚没有马上回答。
李冰凉生气地问：魏局，你什么意思？
魏忠诚坚持地说：
我还是觉得应该三思而后行，这事儿啊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为什么到现在没处理，肯定有说道。
李冰凉再问：
那好，魏局，你说说有什么说的，如果问题真严重，咱们可以撤回去。
魏忠诚慢吞吞地说：
这我猜啊，肯定有大领导打过招呼，不然怎么会处理不了呢？
李冰凉气愤地说道：
按照你的逻辑，如果有领导打招呼，杀人也可以不用抓了。
魏忠诚不再说话，李冰凉又问：
对了，魏局，马刚活动过你没有啊？
魏忠诚突然嗤之以鼻：
李局，这种事治安部门负责，我管刑侦，人家活动我干什么？对了，这话你该去问张局。
李冰凉哼声鼻子，目的地到达了。
按照事先确定的方案，最先到达的是拆迁队和城管队，而李冰凉率领的警察队伍随之赶到，之后分局的警力和一支交警队伍也先后赶到，分别设立警戒线疏导交通。李冰凉下车先看了一下违法建筑， 果然如聂市长和楚安所说，这是一片临街而建的临时房，都作为商铺在经营。拆迁和城管队员上百人跳下车，立刻引起商户和附近行人的注意，而首先跳出来的是一伙保安模样的男子，他们气势汹汹地冲到拆迁队和城管队员面前询问要干什么。拆迁队和城管队员不说话，眼睛看向后边的警察。李冰良大步上前，拿着电喇叭大声说明，市里要对这些临街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，如有阻挠者给予警告、拘留等处罚，之后命令屈直和陈青带巡特警行动将保安们排除。陈青和屈直发出命令，戴着头盔的巡特警操起防爆盾牌和专用警棍向前逼去，保安们不敢抗拒，向后退去。但是很快有一些商户站出来说，事先没接到通知，也没得到任何补偿，所以拒绝搬迁。这时聂市长走出来，手上拿着电喇叭登上一辆卡车，大声说起来，
各位商户请注意了，这些所有的临时建筑都是违法建筑，市政府决定今天予以拆除。在决策前，市政府考虑到商户们的实际情况，已经在头道街的商铺路安排了相应的店铺，请各位商户每家派出一人到城管队抓阄，确定自己的位置，搬迁之后可以继续经营。大家也知道，头道街商铺路的位置比这里还好，到那里经营经济效益不会差于这里，因此请各家商户立刻搬迁。至于搬家上的损失，由出租房屋的人负责。为了使大家搬迁顺利，市里特意派人协助搬迁，请大家立刻行动。
听了聂市长的话，商户们越聚越多。聂市长讲话结束后，商户们立刻交头接耳地商议起来，情绪并不十分激烈。原来李冰良和聂瑞考虑到会遭到商户们反对，事先想好了安置措施，减缓他们的抗拒情绪。李冰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在聂市长讲话后也接过电喇叭讲起来，请各位商户配合一下，马上开始拆迁。我们知道事情对你们可能显得突然，但是造成这种局面和你们无关，你们也是受害者，主要责任应由私建违法建筑的人负责，你们可以找他交涉，公安机关将竭力帮助你们，确保你们的权益不受侵犯，大家请抓紧行动。确如李冰良所说，这个行动实在突然，商户们确实一无所知，所以对突然面临的局面有些反感。尽管市里安排得很周到，可还是有些人吵嚷起来，找各种各样理由想拖延搬迁。可是李冰良和聂市长早有准备，二话不说下达拆迁命令，少数企图阻拦的商户被拉开架走，特别冲动的被塞进警车拉走。拆迁队和城管队员在聂市长的指挥下开始行动，协助商户将商品搬出，装到事先准备好的车上，铲车和拆迁人员也跃跃欲试准备行动。眼看着阻力在减少消除，搬迁开始，李冰良心想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这些违法建筑很快会沦为废墟，然后交给楚安，自己的任务就完成。不，还要抓捕马刚和他的手下，依法查清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，予以惩处，昭告全市人民群众，打压他们的嚣张气焰。思考后，李冰良要刑侦副局长魏忠诚马上行动。魏忠诚现出难以捉摸的表情，走向霍蔚然。李冰良知道，除非马刚此时就在附近，否则风声传出去很难把他抓捕到位，但是抓不到也要抓，这表现的是公安机关的态度，造成威慑态势。然而身后忽然响起激烈的车喇叭声，李冰良回过头，一辆警车横冲直撞的驶来，大家急忙闪避， 警车停好后，一个穿白衬衣的警官气势汹汹地走出来，正是治安副局长张华强。此时他的赤红脸显得更红，一脸不高兴地走到李冰凉面前。
李局，这么大的行动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
李冰凉说，不是说过了吗，打不通你的电话怎么告诉你？不但你，谁也没通知。不信你问魏局，问高政委。魏忠诚和高伟人只好说他们也是随同李冰凉来现场才知道的。李冰凉说，张局，你来得正好，带巡特警在这警卫，有暴力阻碍拆迁者立即采取强制措施。张华强结结巴巴地说，
这我……
张华强盯了李冰凉一眼，转身边走边掏出手机。李冰凉看到这个情景，立刻把自己的手机关掉，并要高伟人和魏忠诚也关掉手机。尽管迅雷不及掩耳，可是搬迁商户和拆迁过程还是费了些周折。首先要把商户们一户户搬走，还努力动员他们自动搬迁，然后才能拆除违法建筑。李冰凉还特别要求尽量避免损坏商户们的财物，所以行动较慢。李冰凉有些焦急，可是也没有办法。高伟人站在他的身旁，也是焦急不安的神色。魏忠诚则似笑非笑地站在一旁，好像在看热闹一样。商户们被动员得差不多了，搬迁行动已经开始进行。这时一伙保安又出现了，试图阻拦拆迁行动。李冰凉立刻命令巡特警上前，保安们面对这种阵势虚张声势了两下，再次放弃了抗争，消失得不见了踪影。这时所有的阻力基本排除，铲车也轰鸣起来，驶向清空的房屋。随着第一幢违章建筑被推倒，李冰凉心放回了肚子一半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有力量终止拆迁，而一旦拆迁完成就更无法恢复，那么这个拖了多时、社会影响很大的事件也将得到彻底解决，法律和正义将得到伸张。这时霍蔚然匆匆走来，低声和魏忠诚说了两句，二人又走向李冰凉。
报告，刑侦支队那边抓获了两个参与殴打楚安的凶手，但是马刚本人不见踪影，正在寻找当中。
李冰凉当即命令将两名凶手带回局内突审，获取口供，并要求霍蔚然千方百计查到马刚踪迹，抓获归案。所有阻力排除，商户们搬迁的速度进行得很快。李冰凉盯着现场，表面虽然平静，心里却不停地在说快快，因为他明白眼前的这点阻力只是初步，新的阻力如果出现一定会大得多，而商户们搬迁的越快，拆除的也越快，而拆除的越多，自己的压力也就越轻，如全部拆除，阻力也难以发挥作用了。然而事情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，商户搬离大半，几幢违章房屋被推倒后，又有车喇叭激烈地响了起来。李冰凉转过头，看到又一辆警车驶来，而且是一辆高档警车，要比自己乘坐的警车好得多。他一时有些疑惑，高伟人急忙对他小声说，
武书记来了。
武书记，武全，现任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前公安局局长。他现在已经不是公安局局长，为什么还使用警车？武全推门走下车，在两个干部模样男子的簇拥下，一脸冷峻地向这边走来。真正的阻力来了。李冰凉扭头看一眼高伟人，见他正在把脚步向后退去，看来没人会替你分担的。李冰凉镇静了一下，迎着武全走向前，伸出手说，
吴书记，你来了。
武全眼睛闪着阴沉的光，勉强伸出手和李斌良的手握了一下。一瞬间，李斌良感觉到他的手冰凉，立刻意识到武全心里极为气愤。瞧，油光光、满是毛孔的脸庞已经发青，连酒糟鼻头都不那么红了。好，我倒要瞧瞧他要干什么。斌良啊！武全显然在努力控制着自己，他声音有点颤抖，但是却努力保持平静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李斌良故意扭头寻找说：“咦，聂师长呢？”然后对武全说：“是聂师长指示我们出动的，他说这里是违章建筑，还涉嫌抢夺、伤害他人等违法犯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要我们出动警力维持秩序，我就带人来了。”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？李斌良没有马上回答，想了想才说：“武书记，你当公安局局长时，执行市领导命令出警，查处违法犯罪，还要跟政法委打招呼吗？”武全压抑地说：“
你……
可是你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吗？会造成什么后果吗？出了问题，你能承担得起吗？”李斌良坚定地说：“吴书记，我错了吗？聂市长说得非常清楚，这些建筑没有任何部门批准，而事主又是强占他人房产，依法拆除有错吗？我们维护秩序有错吗？”吴全低声说：“
你……
李斌良，你不了解情况，不能光看表面现象。”转向旁边的高伟人和魏忠诚：“你们也是，怎么当的参谋助手，连句实话都不跟斌良说。斌良，听我的，马上把人带走，剩下的我来善后。”李斌良说：“吴书记，这不行吧，我在依法行政，中途撤走发生骚乱，出现流血事件，你能替我负责吗？”“
这我负责，你马上把人带走。”“
吴书记，这不行，空口无凭，出事追究起责任来，你要是不承认，我能负得起责任吗？再说了，我是公安局局长，你就算想负责，我能躲得了清静吗？对，我是按照聂市长的指示行动的，你找聂市长吧，如果他同意我们撤退，我立刻把人撤走，行吗？”吴全问：“这聂市长在哪儿？”李斌良疑惑地说：“刚才还在这儿，哪儿去了呢？”武全拿出手机拨号，里边传出你拨打的手机已经关机的回答。他恼怒地转向李斌良：“
聂瑞关机了，斌良，他躲起来了，把你扔在这顶缸，分明是害你嘛！你不能当这个大头，听我的，马上把你的人带走。”
李斌良坚决地说：“吴书记，不行。除非聂市长有话，不然我是不会撤走的。”武全气愤地说：“
李斌良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执行的任务会影响稳定，这后果你知道有多严重吗？”
李斌良说：“武书记，我正常执法，怎么会影响稳定？强占他人房产，建起这么多违法建筑不影响稳定，我依法协助市政府清除，怎么就影响稳定了？”武全气急败坏地说：“
李斌良啊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政法委，有没有党的领导啊？我以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名义命令你立刻停止现在的行动，把队伍带回公安局。”
李斌良也生气地说：“武书记，中央领导强调过，政法委不能干预具体执法行为，再说了，我们也是执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聂瑞同志的指示。”吴全冷冷地说：“
李斌良，你不听我的是吧？那好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负完全责任。”
吴全气冲冲地转身走进车中，车时走，时远，消失了。李斌良扭头看看身边的人，高伟人是一种担忧的目光，魏忠诚则是一副捉摸不定的眼神。高伟人慢悠悠地说：“
李局啊，你真是豁出去了，
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
嗯，